荆棘哈，也真是我们的粮食，也是我们心中的，向着主的一个敬拜的心。我想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上次到这边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这两次是洪波弟兄跟我打电话哈，那个陈肖弟兄跟我提了以后，他打电话，那我们就说哪一天来呢，就选那个日子，结果并没有想到说一定是这个今天来。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是我们这个复活节的日子哈，在楼下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人在庆祝，那么所以说并不是特别选的这个日子来，但是感谢主啊，能够刚好在这个时间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呢。我想交通的题目是吧，是一个出熟的祭啊，出熟的祭。那么这个出熟的祭呢，是圣经里面圣经所命定以色列人要献的祭。那这个祭是包括在这个除酵节中间的一个祭，比较特别。但是这个祭呢，跟主的复活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神按照他的应许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时候到了啊，主耶稣自己也预言时候到了时候呢，他要在十架上为我们啊被钉牺牲，成为那个被钉的羔羊啊，献上的无瑕疵无斑点那个羔羊。那么上个星期五这一周事实上都是一个非常，无论在旧约或者在新约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期间啊。当然在这个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每一天都很重要，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哈，讲到主的复活。那么在我们楼下看到很多庆祝，在很多教会里今天也许有特别的这个一个庆贺的一个活动啊，有的是受浸聚会，那么有的是特别的一些聚会啊。我记得在中国大陆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平常的时候大概差不多300人，那次刚好是复活节的早上就来了600人，感谢主哈。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的机会，因为让人知道说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为我们而复活了哈，那么我们所得的生命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像刚才姊妹在罗马书所读的哈，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跟主一样的生命。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的庆祝好像把这个性质稍微有点改变啊。这个前两天 David Muir 在他的电视晚上报新闻的时候特别报了一段，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工厂有500个工人，那是很大的工厂，做什么？专门做巧克力的啊。在这段期间呢，专门做巧克力蛋、巧克力的兔子、等等的，好像就是为了迎合一般人所谓复活节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应该更深的认识或者更深的来温习这个复活节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意义。那么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也有庆贺这一段，刚才讲的是除酵节的这段期间他们所做的照说按照旧约严格的规定是应该不出门的啊，是头一天啊，那么有月节，在家里吃月节的这个晚餐，然后第二天开始呢就有除酵节，这段期间呢家里把所有有酵的东西通通除掉，然后很安静的在家里不可做工，这是圣经里面所规定的。可是现在也有一般人说在家里要整理这些东西太麻烦了，犹太人有一些啊，所以就干脆到外面去度假，那么也有为这个特别设计度假的这样一个一个 package， 大概7-8天的时间呢是非常昂贵的，中间有许多的节目，有宗教的仪式啊，也有各种庆典，最重要的是吃的东西非常之多啊。那么我想在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先从圣经里面讲到这段期间，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是一个纲要哈，这是纲要。那么今天跟各位交通的，这个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读，看得见吗？看得见哈。我想这个， 摩西当他带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之后啊，经过一段期间，大概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到了西乃山下，神在那里颁布了十诫，并且在出埃及记第23章啊，和他们提到要守节的这一件事情啊。而且我们一起来读：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啊，这里固然讲的是一切的男丁，但是我们知道，当他们无论在示罗的时候，他们有会幕，到后来圣殿建成以后，只要有圣殿的时候，有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一年三次朝见的时候，其实常常是全家都去的。我们记得主耶稣啊，也是跟着他的父母啊，到这个圣殿去祭拜敬拜的哈。那么在这里讲到一年三次要向神去啊，大家一起到这个神的殿中去。我首先跟各位看一下，在这里所讲的这三个节哈，一个是除酵节，一个是收割节，还有一个是收藏节。那么在旧约中，神规定的三大节气哈，这个七个节气，刚才我们看到是包括在三个群里面，三个这个。是个怎么样？三个组合里面哈，事实上，神这里要我们所做的，是要纪念他的救恩，并且在这里呢，要常常到他面前去，把感谢赞美献给他，这是纪念性的。那么也是让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当他们分布在各地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去朝见。这个朝见的过程有很多的意思，一个是共同的在这里欢欣。在这里庆祝，另外一个就是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再一次他们的眼光怎么聚集在神的面前。所以从各地来的时候，他们一路走一路走，越走越接近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歌声就像我们刚才一样的啊，越唱越喜乐。那么所以当诗篇有上行之诗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些盛况啊，神愿意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同时同心齐心合意的把感谢赞美归给他，因为神是他们的父啊，是他们的父。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旧约这些节气里面都有它的预表啊。我们看到这里有提到有除酵节，开始的时候是逾越节，中间一段期间叫除酵节，刚才读的哈。然后其实中间包括了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一个这个出熟节。那么接着呢，又所谓五旬节7七啊，过了7七49天第50天的时候，那么有收割节啊，到了这个9月的秋天的时候呢，这个各种作物都已经收集完成以后呢，有所谓祝棚节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所预表的啊是非常丰富的哈。在除酵节，我想我们看下一张好了哈，这个是有个图，各位可以看一下。三大节气，这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一个他们的立法来看，头一组呢是逾越节、除酵节，然后包括出熟节；第二段是七七节，就是一段期间啊；然后第三个呢是吹角节、赎罪祭，主要是中间这段称为祝棚节。那么这里所有的预表是非常深远的哈。前面讲到逾越节是有逾越节的羔羊为他们献上，那么纪念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杀了羔羊，羔羊的血洒在他们门楣上，他们都被神的审判越过了啊。就讲到今天在新约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难，并且把自己献上，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在就出熟节再做一点交通。那么七七节呢，就是现在所谓这个 我们的这个五旬节哈，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在圣经的预表中间，这个前面的这个除酵节和后面的七七或者是五旬节呢，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已经成就了。我们知道主在地上四十天，复活四十天以后升天以后不久圣灵就降下，那么五旬节这个预言已经成就了哈。那但是祝棚节从吹角节开始，刚才我们诗歌里唱到，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号角响起的时候啊，众人睡的人也都要一起起来的时候啊，复活的时候呢，就由这个吹角节中间有赎罪日呢，讲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归向神，然后呢与神同在啊，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祝棚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圣经的预表。我想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走到下面特别讲到出熟节这一个啊，在我们今天能够所领会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这段比较长，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我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好，这一段事实上我们今天讲说今天是复活节啊，那么在旧约里面今天是出熟节，出熟节。那么出熟节在刚才看的那一段里面是第三天，头一天是逾越节，第二天开始的除酵日的刚开始，所以是以现在的日期来讲应该是这样一个日期哈。出熟的节，时节呢是每年春天亚比月，刚才我们读过哈的中旬。今年呢是三月三十号是逾越节，就是我们所说的受难日哈。所以上个星期有许多教会特别纪念这个日子的，有耶稣受难的日子，因为是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日按照旧约的这一个应许呢在被我们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陷在这个祭坛上啊。那么除酵节呢是星期六开始，那么今天呢是就是安息日，就是星期六的隔天是除酵节，出熟节是正月十六号。那么每年这个日子不一样啊，主要原因是因为根据阴历的这个月的日历的这个历法，那么但是是讲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啊，所以这样。那么这个方式呢，刚才我们读的啊，还有在他们这个献出熟祭的时候呢，中间有个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要求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出熟的这个谷物，事实上这个时候出熟的是大麦啊，大麦，那么带一捆来呢，带给祭司，然后由祭司跟他一起举起来，在神面前高举神。把这个献给神啊，这是一个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然后当然接着还有生祭，还有素祭也是跟着一起的哈。那么到底这个对我们来讲，复活节啊或者出熟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想，当我们看到今天世上教会里面有很多在庆祝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认识说。这个复活节的意义乃是让我们被提醒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蒙受这个救恩成为一个新人，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不仅为我们献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啊，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在纪念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实在是满了感谢啊。当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纪念说主为我们降生，那么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主为我们死而复活。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看一看 这个从新约，刚才其实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读了一段这个圣经哈，我想这个我们轮着读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好像弟兄少一点哈，我们一半一半好了，各自有人读，这边先读前一节，我们这边读右边读后面一节好不好。好，前面这边先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的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当你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在他的就是在这些圣灵出结果子的，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在这里真是把在圣经里面哈，特别是保罗还有是雅各，把整个出熟跟我们的关系还有跟主复活这件事情呢，把它连在一起了，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他说啊，先讲到前面是一个复活的事实，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啊，在这里讲到一个事实。那么但基督从死里复活呢，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这里把基督的复活和出熟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因为不仅是按照神的应许，神的这一个预言，这个时间是吻合的，而且保罗看到说主耶稣的复活乃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当初神在定规这个出熟节的时候呢，他要我们认识的啊，在这里在神面前所献上的啊。然后接着保罗又提到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那么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也提到这一节哈，就是说我们也要跟基督一样的复活，因为我们跟他一样，当我们经过受浸啊这一个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洗礼的时候，也太代表我们说不仅他为我们死，我们接受他死的这一个事实和这个赎罪，而是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跟着他复活啊。那么所以这里讲到主先在神的面前在出受节那一天死而复活，我们也成为这样一个复活的人，然后呢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有一天无论是我们睡着了或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存留在地上，我们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那么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复活的啊，当主来的时候，那么睡着的圣徒也要一起复活，那些属基督的都要和他一起复活啊！所以这个复活不仅是主耶稣他成全了，乃是成为我们的复活，有一天我们这些出熟的果子也要被献在神的面前，那是最后神得到最高荣耀的时候。那么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蒙恩得救，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重生，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在这里又提到万物啊，因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出结果子的，等候得着名分，儿子的名分，有一天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跟儿子的那个名分就完全了啊，就完全了。今天我们是预尝天恩啊，有一天这个儿子的名分就真正属于我们了，那么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但是接下去保罗也在这里说，不仅是我们得赎，万物都在什么困劳苦中呻吟等候，因为有一天当我们被什么被身体被赎，我们 得到那一个其最后的荣耀的时候呢，万物都要被恢复的。所以这是复活是一个一直不断在进行的事情，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么在这里我想关于复活这一件事实，常常当我们和没有信主的人谈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实在是很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不信的人当然是若是无神论者，他根本就嗤之以鼻，说哪有这种事情从科学的观点，从哲学的观点从人的这种思想的观点，认为复活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我们这蒙受救恩的人来讲我们常常在受浸的时候就常是我们就说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与他同时，当我们起来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也与他一同复活。我想在我们认识圣经的这个角度上，好像我们知道了，但是要每天真的认识复活这个事实是这样的确实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我们不仅从圣经上我们去认识，我们要从各种的我们的这个不同的理解里面去更深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生命中认识这个复活生命，在我们心中它实在是有一个复活能力的并不是这个只是一个好像观念而已。所以基督的复活是可信，当然今天我们没有人亲眼看见基督肉身的复活，那么但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怎么讲，未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今天特别的福气呢，是因为在信心里认识了这件事情。基督复活这件事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我想从以赛亚书53章诗篇22篇都一直说到主耶稣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审判为我们成为我们的代替，那么也提到说他要复活，他要复活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自己也告诉门徒说他要被带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要被钉，然后3日以后他要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和他的成就，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或者其他福音书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如何被钉、被审、被钉然后再被埋葬，然后当第三天早上，当许多妇女当他们到坟前去看的时候，那个大石已经滚开了，冰钉也不在了然后里面呢主的身体并不在，然后衣服整齐的叠在里面。所以在这些很多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复活它本身是成就了。但是有些不相信的人就会说第一他可能没有死，没有死。第二呢，他可能是这个被没有被埋葬，是有人做了替身那么还有人讲说，他出来以后呢，这个其实他有替身那么当然最有趣的，可以说比较觉得牵强的是说，主耶稣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当主耶稣被钉死之后呢，他弟弟出来了，冒充说他是复活了。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觉得是这样的事情可信吗那么在这里我就想到说，当我们认识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实在是需要神自己对我们有所开启，不仅是一个信心的事情。刚才讲到说没有看见就信的，就像这个主对这个对哪那对什么那一位多马，对多马说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当然主也让他看见他钉痕的手和他肋旁的香肠。那么所以今天呢我记得有一位算是不应该讲不光是弟兄，他现在是牧师就是 Lee Strobel，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位弟兄Lee Strobel 是一位很特别的弟兄他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他自己原先是读新闻传播的，那么后来呢，他又在这个大学里面这个好像是哪个很有名的大学里面得到法学的硕士。那么他后来在芝加哥的论坛报做一个报道的记者， 后来他的专业是报道什么？专门报道社会上犯罪案件的，所以叫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专门调查性的报告。很多案子呢，他去特别深入去调查。那么他的信念，在他的这个工作的门上贴了一个牌子，他说：“若是你的妈妈说她爱你，你要去找出事实来，不要相信她。”所以他是一个专门要求什么证据的人啊。那么在他为什么出名呢？因为他在芝加破了好几个冤案。那么其中有个冤案是有个黑人被警察诬赖说他枪杀警察，结果是警察自己的私枪走火啊。这个事情他经过很多尝试去去，那么后来他被提名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叫做调查性的侦新闻人员哈。那么有一天他结婚了，跟他太太生活的也蛮不错，他个人的生活倒是蛮像一个，因为他是报社会新闻的，所以他自己本身生活也是很混乱，常常醉酒啊，跟三教九流的人常在一起，为了要探索很多讯息嘛哈。那么有一天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太太跟他说：“我今天去聚会了。”他很听得很生气，他说：“我是无神论者，在他那个时代，无神论者自己不敢那么高声讲，啊，大家都是含含糊糊的。”他说：“我是无神论者，什么东西要讲证据，基督复活这件事我不相信啊，不相信。”所以他就阻止他太太去聚会。但是他太太因为一个朋友的带领呢，常常去，到后来他太太说要信主，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不要跟一个信耶稣的人结婚，我结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今天你变成这样的人，我生活没有办法。”所以两个人发生极大的冲突。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太太一直对他的忍耐啊，对他的爱没有改变，所以他说：“我要去证明你所信的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情。”他就用了一年九个月的时间，到处用他最专业的方式去访问了19位的这个专门是13位的啊，在这一个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医学这个考古学都是专家啊，国内国外，还有到加州来。那么经过这19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访问跟探索，做了很多的笔记、很多的研究、很多的资料，最后他说：“我若是不相信基督复活，比不相信基督复活还需要更大的信心。”也就是说，你知道不相信的话，对不起，我应该就这么讲，就是说，若是不信基督复活，比信基督复活还要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什么？他说这些证据显示出基督的确是复活了啊。我记得他在这个访问当中，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叫《The Case for Christ》，就是耶稣基督的案子，他去调查的。那么这本书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那么我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在去年，这本书后来被改编成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大概10%，据他自己讲啊，他因为他人还在嘛，他的作者讲大概85%里面的都跟他当初的事实完全符合，中间剧情稍微有点变化，但基本上就是讲到他怎么样透过个人的探索啊。那么他说，有人讲说主耶稣没有被钉死，当他去访问一位特别在这个方面有研究的医学的专家的时候，这位医学专家告诉他啊，这些人都是大有名望、非常有可信度的。他说，当初耶稣被鞭打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人知道，那个罗马的鞭子是非常厉害的，那个皮鞭上面是绑了很多什么铁钉之类的哈。当打到背上去的时候，都是皮开肉裂。他说，那一个就足足可以让人致命，流血致命。那么被钉在石架上，他的流血、他的心脏被刺穿等等的，他说从各种医学上的，我可以证明说这个人是必死无疑的啊！而且当兵丁刺他的时候，血与水同时流出来，表示他已经气绝身亡。所以这样哈，所以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当然这本书当时我们看过以后，觉得很多很多的细节， 那么他在这里所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经过这么多的考虑考这个考据，他完全被信说服了，所以后来和他太太啊一起走主的道路，然后后来成为这个 Willowick 哈、啊，在这个芝加哥很有名的纽西教会的其中一个教导的牧师。那么最近他常常把他自己的这些教导，无论是改编成小孩子可以读的，改编成一般人可以读的，还有刚才提到那个电影哈、啊，那么就讲到，当然这些是在圣经之外的外面的一些考据的事实，考古学也是一样。他说你讲到这件事情的可信度吗？他说约翰福音写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主耶稣这个复活之后大概30年左右啊。他说这里所写的事实，其中所提到的人都还在，在那个时候若是有任何不实在的话，那么在犹太人的会堂呢，或者罗马人这个政权之下，完全不会被推翻的哈。我想了，他也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提到希腊的一些人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话，我们都觉得很相信。今天我们提到孔夫子讲的话，论语，我们都很相信。但是当着我们提到圣经，就是在主耶稣这个升天复活不久之后，这么短期间之内所写出来的啊，现在所考古能够找到的这些书籍里面所记载的，好像人还是有怀疑哈。那么当然这些都是所谓外面的一些证据，这些证据呢一方面让我们认识，所以当有人跟我们提到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很确实的知道，这并不只是一个心理的感情的或者信仰上的一个认识而已，乃是一个事实哈。所以这个，那么基督复活呢是基督信仰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当初门徒们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都四散了，是不是？包括彼得各样各些门徒都吓跑了，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在他们中间要做王的这一位耶稣，竟然是被这个虐待致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彼得甚至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今天讲起来好像他很懦弱，但事实上就是当时门徒都觉得没有盼望了，但是当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圣经里记载告诉我们，他多次向他们显现之后，这些门徒变成什么起来传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传这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他们信仰的中心传扬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复活了啊，复活了。那么甚至到后来他们寻到，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弟弟啊，这个他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James 哈、啊，那么他原来是不信他的兄弟的，他后来也为主寻到。那么保罗也是这样，本来是个逼迫教会的，到后来怎么样，他自己为了因为主对他的启示啊，他认识这一位救主是复活的救主，他所传的就是复活。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很多部分保罗有这样一个启示，并且有这样一个认识，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从认识这个复活，我们要知道，心里深深的知道这个复活，并且要像保罗所讲的，我深信，我深信哈，确定的相信。那么在这里我想我们看下一段，啊，这个信徒与基督同活，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哈，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活，在这里有很多方面了，基督徒与这个基督同复活有很多方面，但我想提简单的三方面。第一个，生命，我们借着不能朽坏的种子我们重生了啊，像刚才讲的，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是一个转换的生命，是个完全新的生命。那么接着呢，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要长大要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可以说借着两方面，一方面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就是让我们这个旧人呢一直被脱去， 这个过程是长的，这个过程也许常常是不容易的，但是当这个过程把我们旧人能够一天一天拆毁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圣灵的工作能够让我们一直不断的成长，一直不断的复兴啊。所以是我们的，因为跟他同复活，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啊。一方面是脱去旧人，一方面是穿上新人，并且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呢，让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我们不仅在今天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而且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刚才讲的，当那个号角吹醒的时候，吹响的时候呢，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而且要到父的，被现在父的面前。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也许有客观的，我想客观方面我们需要有些认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主观上面对主耶稣复活生命的这样一个认识。这个有一位这个牧师，我想今天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吕岱濠，各位听过这位的啊，强盗变传道是吧哈、啊、这一个。那么对吕岱濠我就特别有点感觉，因为他有一个好像是表兄弟，是我们大学的同学啊。那么他就出生在一个军官的家庭，将官的家庭里面，所以从小生活后来很乱。我们知道他后来甚至成为一个这个等于是被这个怎么讲，犯罪作恶哈，犯罪作恶的，那么他自己称为强盗哈。事实上他被关了监狱很多年，因为他又杀人又做各样的这个恶事哈，包庇包赌啊，包娼啊，等等的。当然过去的事情都过去，最近的重要的是当真正他认识基督耶稣是他生命中的一位主的时候，他在那监狱里面悔过。他这个之所以得救的过程也是很奇妙，就是有一位小姊妹，因为他的哥哥以前曾经跟吕岱濠一起在那里混，后来当被抓的时候呢，吕岱濠替他哥哥戴罪，所以他就非常感激这一位等于是哥哥了哈。所以在监狱的时候，这个姊妹呢是一个这个女孩是一个姊妹，她就觉得说神要救这个人，她就一直写信给他。那么当然刚开始吕岱濠并不在意，但是后来慢慢的他一直写信，他写了多少封信呢？250封信啊，中间就一直跟他传扬基督耶稣的救恩，要他悔改认识这一位救主。结果有一天当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当吕岱濠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还是老大哈，后来看到和他一起被关的一个比他大的大哥忽然间暴毙的时候，整个人清醒过来，人就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从监狱里面他就开始认真读圣经，然后在监狱里面传福音了。后来被放出来以后呢，神就开始就是制作他，像刚才讲的哈，借着十架的工作啊，他也曾经被吴勇长老带领他，中间他也犯了一些错，尤其当从黑社会出来以后，你要脱离黑社会，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被威胁了，有生命的危险很多次，但是主都一直保守他。后来他真的一直为主做见证啊！我们知道他前一阵啊，应该现在也是在中国大陆，他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并且他自己啊，从一个像他自己讲的强盗成为一个传道之后，他不断的在主里面怎么样，在这里追求啊的，无论在学位上，他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还在北大读第三个学位啊。那么在中国呢，他就到处传福音，而且设立了神学院，还有这训练工人的这样一个工作哈。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说，他的生命在里面有所改变，这个改变是完全是复活的生命在里面。以他自己来讲，要脱离黑社会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容易，不仅他里面需要一个极大的改变，他外面要有神的这一个复活的大能能够怎么样来扶持他，让他能够站得住。很多人从监狱出来说我是更生人了， 不久怎么样又退又落回去了，因为这是人的本性，非常不容易的啊。感谢主，他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啊，复活的大能。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无论是 Eric Strobel 哈，那么或者是这个吕代豪，好像都是比较大的人物，后来被神大用的人。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可以让我们成一个主的见证人啊。啊，我记得在有另外一个见证里面哈，一本书，那么是 Dr. Roosevelt 啊，这一个姊妹呢，她是在50年代，她是英国人啊，年轻的时候她学医，后来主呼召她到非洲的刚果去传道。到那里传道的时候，她没有什么帮助，她到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工作非常的辛苦哈，但是神一直用他的能力扶持他，也一直把他这个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姊妹能够看到。那么中间经过一个，他前后有20年的时间，中间有一段期间呢是经过当地的一个叛军革命啊，在那里那么发生很多的变乱，所以政局不仅非常不安定，他自己也受到很多的虐待。那么当他在那里向那边人一方面行医，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建立这个医护所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些小孩子给他们教这个圣经的知识。这当时的叛军呢就是完全是反这方面的，所以常常来到各地方去什么搜寻这些人，所以他们在主日学上学，像这个主日学上课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SOP， 大家都把东西放好，若是一听到有人搜寻的军来搜他们的时候呢，个人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一起，然后通通收起来，然后都四散，把桌椅都弄得乱乱的，好像没有人用过一样哈。他们有个 SOP。 那么有一天当他们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传说那个叛军老远来已经搜寻过来了，所以当中就有一个班长说大家都走都走，他就开始收东西，收好了东西。这个小孩子只有10来岁啊，刚信主不久啊，那么就帮着他把东西收好，收好了以后他就要走，忽然想不行，留在这里上面看到有今天这个主日学的日期的话，那就是暴露了哈，又跑回去，那么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但是当他收完了以后呢，叛军已经到了，他就吓呆了在那里，怎么办呢？那些人就说你们在这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就心里默默祷告说，主啊我怎么办，他说主啊我怎么办啊！我想我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会像他这样，他马上就说 Jesus what do I do， 我怎么办。哎，忽然主就给他一个意象，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小孩子是这个哑巴不能说话的，那么那个人平常就用手语，他也学了一点手语，这个主就给他一个影像说用手语。所以当那些叛军问他的时候，他不敢讲话，他也不能讲话，他就用手语比。他们打他踢他问他，他就一直手语比。结果弄了半天之后，他当然也受伤蛮重，但是他们说算了，这个小孩子哑巴也说不出什么来，大概没事，结果他们就走了。感谢主，他走了以后，当然后来他们老师就是这位姊妹啊，这个医生他又回来了，看到他说，哎，你还好吗？怎么样？问他，啊，这个小弟兄呵呵，认识主不久的一个10几岁小孩，他说 ，Are we okay？ 我们都好了吗 ？Did I do it？ 我做了吗？我成了吗？老师说，对你成了。结果这个小弟兄说什么说？I did it because Jesus was in me， 啊，是主耶稣在我里面做的，感谢主。这句话对我们姊妹大大的一个鼓励，啊，大大的鼓励。我们姊妹在一个孤独的环境中，被逼迫当中，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借着这一个小弟兄这一句话，刚蒙恩不久的，他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说出来。他说：“不是我能，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能。”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虽然不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也都是有知识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若是能够借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思想， 啊，我们的反应啊，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能够说这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的吗？这是主耶稣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做得到的吗？啊，就是这样。那么刚才讲到那个 Eric Lee Strobel， 就是当他还不信的时候，当他知道他姊妹他的太太信主而且受浸之后，他非常气，那么对他太太恶言恶语，甚至回家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东西打翻了，墙踢一个洞，他姊妹他这个太太非常痛苦，那么就找到当初带他信主的那位姊妹去交通，啊，那位姊妹就跟他讲，你知道吗？以赛亚这个 Ezekiel 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祷告，让主把他这个实心这个硬的心给他换成肉心，啊，要给他一个新的灵，给他一个新的心，你就要按着主的话一直祷告。他说，我以前的时候，这个姊妹后来在这个影片中也做见证，我当初要告诉把我这个所接受的这个救恩分享给我先生的时候，我用各种方法，我在冰箱上贴个条子了，在他这个带着这个中餐里面放个小条子了，耶稣爱你啊，他说事实上都是多讲的。今天我想我们无论是教育儿女，或者是也许我们有不幸的亲友，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说啊，常常要用神的话来告诉他，这样提醒那样提醒，结果那个姊妹说，你要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不要放在那个纸条的身上，你就要在心里尊主为大，常常为他祷告，不断的祷告。所以后来这个弟兄讲，他说我，他跟他的姊妹，他最后信主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因为这些证据我不能不信啊，我不信的话我需要更大的信心啊，我绝对相信。他说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大概一年多来，我看到你生命中的改变，你改变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你不一样。所以这一个见证就是讲到那个复活生命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重要。好，那么这个刚才提到初熟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初熟节呢，在这里事实上也是跟我们有许多的启示。我想我们看一下初熟的祭在当日是怎么样，我们稍微提了一下，然后今天对我们的含义是什么啊？也就是复活节不仅是一个节日而已，不仅是一年一次庆祝一次而已，每个主日其实都是主复活的日子，是不是？好，那么在这里讲当年的祭是怎么样呢？是一个迦南的祭啊。我们也许没有想到，当神在这个旷野中跟以色列人啊，告诉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要守这些节献这些祭，他们在旷野中不能献祭的，他们在旷野中没有收成，对不对？怎么能够献谷物呢？没有。所以圣经特别讲，你到了我带你所要到的地方的时候，你要开始献祭。所以迦南的祭，也就是说今天来讲，一个蒙恩的信徒才能够献这个祭。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啊，我曾经看过，当有的教会当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不信的人来了，他觉得你们基督徒很好啊，我愿意为你们奉献或者做什么事情，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迦南的祭是只有蒙恩的信徒是我们的权利，但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不要空手到神的面前去，出熟的时候要把这个禾捆拿到神的面前去啊。所以今天啊，有的这个慈善机关或者什么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什么？必须是蒙恩的人，就是进了迦南的人才能够向神献这个祭啊。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感恩的祭，因为是把出熟的把最好的献上去。我们若是读那段圣经，有的时候我们深思会觉得很特别，神就要他们怎么把出熟的献一捆给神就够了，难道神就是要那一捆吗？神就是那要那一捆麦子吗？大麦吗？ 啊，何况大麦并不是最怎么样最好吃的，我们的小麦是最好吃的，大麦是比较粗硬的，是不是？神就说怎么样，时候到了你们就要献，就要献感恩的祭，感恩的祭哈，出熟。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出熟献给神的时候，也就代表神说你们首生的都要献给我，最好的都要献给我，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献给我啊。那么这是，但事实上当以色列人献出熟的祭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就到那个田里去随便抓一把，不是的。他们事实上当知道神在他们给他们这样一个命令跟规定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严谨的。他们以色列人在种出熟的这个祭物的时候，是特别有一块田划出来的，这块田是做到特别的照顾，等到出熟节的时候，从那里割一捆最好的献给神。啊，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不是随便抓一把就过来的哈。那个最近听到一个弟兄从中国大陆回来，他是去传教。他说我们常常讲在美国人生活太忙了，所以不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常常是把零碎的剩下来的献给神。今天我想讲到这个，也许我们都有点里面要有自己要省察，我们有点惭愧。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好像说，啊，这个事情忙，那个事情聚会的事情，服侍的事情放在后面，对不对？我们常常也用这个自己来勉励自己，不要把剩余的给神。那么这个弟兄从大陆回来，他就说最近传福音更困难了。他说自从大陆宣布可以有第二胎的时候，很多中年的年轻的还能够有生育这个盼望的都开始生第二胎。生了第二胎之后，夫妇不仅要工作，为了这一个第二胎的小孩子，还有第一胎小孩子的上学，还有家庭的照顾，他说整个人生完全是围绕这些事来转。当然好像讲起来这是需要，没有人可以批评，但是他说现在看起来好像中年的壮年的有比较能够有年轻的力量来服侍主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困难啊。那么我想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这里生活也不见得我们时间那么多，也不见得我们那么容易，但是是不是我们用感恩出手把最好的献给神。第三个呢，这是一个信心的祭。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说时候到了就要献，时候到了就要献，而且先感恩说，神啊，我把这个献给你，我知道你要借着这个来祝福我。那么当他们献上这个祭的时候，知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是旱灾还是水灾？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当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将来是不是生活更容易，更怎么样，更富裕，并不知道。但是当他们献上的时候，他们先用信心的去把它献上，然后相信神呢，有更全备的祝福哈。那么这个圣经里也对我们有许多的应许，当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带着信心献给神的时候，神的祝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哈。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祭呢是一个持续的祭。那么在这个初春的时候把这个祭献上之后，是不是这一年就不献出熟呢？不是，出熟的祭是以这个为代表，但是每一次当他们有收成的时候，无论是小麦，无论是无花果，无论是葡萄，无论是什么，无论是无花这个橄榄，每一次出熟的时候都要献在神的面前，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献祭啊。所以说到我们基督徒，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断的在神面前把我们的祭献给神啊，不断的献给神。所以出熟是一个开始，是一个代表，把最好的带着信心的献给神。但是呢，接着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有持续的啊。那么每天事实上啊，若是我们真是在主面前所有这样的恩典的话，愿主常常提醒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怎么样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想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 在这件事情上说我们学习的好的话，感谢主哈，凭信献上，我们真是能够得到主更大的祝福。好，我想这个出熟的祭它本身有这几个层面哈。那么在主复活的日子，主的复活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啊，只有我们蒙恩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能够领受这一个恩典复活的生命，并且能够怎么样把我们的感恩的祭带着信心能够献上。那么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呢？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到十三节十五节在这里讲，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至少我们一点能够做的就是把我们感谢赞美嘴唇的果子颂赞献给神，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出熟的祭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祭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说的，怎么样把我们的心献上。前面讲到以颂赞嘴唇的果子献给神，是把我们的心献上啊。再来呢，行善捐书的事是把我们的手献上，我们做的事情献上。感谢主哈，这些是你讲到这两方面，这是神所喜悦的。我想今天啊，交通就交通到这里哈。那么今天讲到主复活这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日子，我想这个日子并不是今天这个四月一号的日子而已，而是这件事情和这样的一个啊神在给我们的一个预备的恩典。我们好不好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很熟哈，就是因他活着，我们都会唱吧哈，都会唱。我们先打出来，哎，我来。好，我这首诗歌背景各位知道哈，这首诗歌也是这啊三十多年以来哈，1970，那么非常基督徒非常喜爱的一首比较现代的诗歌，歌词很简单啊。当初这写这首诗歌的背景是这样，这个 Bill Gaither 跟他的姊妹，那么两个人都是在中学教书教英文的，他们也很好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在教会服侍，两个人都喜爱诗歌，姊妹歌词写得很好，弟兄呢有歌词的观念跟音乐非常好，所以他们两个常常配合。但是就在1960年年末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诗歌出版之前，那个有一年的这个新年的那个晚上 New Year's Eve， 我们讲这个年夜的时候，他们两个生命中经历极大的困苦，弟兄呢生病刚好在恢复当中，身体非常不好，姊妹呢也是这个快要生小孩了，但是他们在教会中的服侍受到很多的误解啊。然后在当时的社会，我们知道是越战的时候，美国的社会非常的混乱，无论是这个吸毒的啦，无论是作乱的啦，还有社会暴动社会抗争，加上在国外各种情况，所以让他们里面非常的灰色，因为他们里面自己有重担，看到外面这么多环境的这种困扰啊，他们心里非常低沉。所以在那个年末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坐在那里默默无语，好像看到外面都是灰色的。但是就是当他们在那里沉默在那里等待的时候，心里在想说，神啊，我怎么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怎么能够往前走的时候，忽然间啊，后来姊妹做见证说，忽然间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极大的安静降到他们中间，两个人都感觉到那个安静，那个安静不是里面心里好像停止不想什么，而是里面真正的安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安静。所以在那个安静里面，慢慢他们信心里面就起来了，就恢复了，就想到说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可以相信的主，他要带领我们一生，永远不离开我们哈，那个感觉就起来了。所以后来那么这个弟兄把这个感觉姊妹交通，就写出这首诗歌来啊。 这诗歌有很多节，但是这一节呢，这第一节跟后面这段我们倒是常常当作副歌来唱了哈，当作副歌来唱。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Because he lives,
because he lives.
Oh, hallelujah, Jesus.
我们唱完以后，请这个陈乔牧师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
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
祈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谢谢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啊，你必定复活，主啊，因为你的命是你自己舍的，主啊，你有权柄把它拿回来，主啊，你是生命的主，生命在你里头。主啊，主啊，你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在你里头，主啊，你必定胜过死亡、罪恶，胜过撒旦，主啊，这宇宙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人生也在你的手中，主啊，死亡对你来说就是睡了，主啊，你要让每一个在基督里睡的人都要复活，主啊，赐给我们新的身体，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永远得着荣耀，主啊，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主啊，胜过死亡的主，胜过黑暗权势的主，胜过阴间的权势的主，主啊，谢谢你，我们敬拜你，主啊，愿你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让我们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力量和盼望，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大家请坐。